北京时间4月30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届满100天了，川普总统说他可能不方便再接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了。今晚的海峡论坛除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川普执政百日来的美中台关系和东北亚的局势之外，下半场我们要带您关注两岸关系当中的一些小人物的悲情，还有在两岸关系目前的僵局之下，民国派，也就是我们所谓国粉们的处境。今晚的来宾包括了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台湾战略学者黄介正以及大陆民国派发起人王雪莉三位。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透过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是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承诺2周内就巴黎气候协议做出重大决定。川普星期六晚上在宾州首府哈里斯堡的一场集会上，就他上任100天发表讲话。在一个能容纳10000人的体育场举行的集会上，川普的支持者以“美国加油”等口号来迎接他。川普讲话刚开始的时候，一名抗议者被从观众席中带走，川普说让他出去，观众再次爆发了欢呼声。川普总统对不必出席白宫记者晚宴而感到欣慰。晚宴是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慈善活动，时间跟这场集会重叠。川普提到报道他演讲的媒体团体说，看看后边的那些媒体，我要说的是他们实际上宁愿到这里来。川普提到了2家被他指责报道假新闻的电视台，人群报以嘲笑声。川普说他对媒体对他任职100天的报道的评分是远远不及格。川普谈到他就任100天时罗列了一长串完成的行动，说在白宫的这些日子让他非常的兴奋，富有成果，包括让矿工们重新工作，保护钢铁和铝业工人，以及废除了扼杀就业的法规。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近天发布的声明中软化了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对中国的立场，删除了填海造岛以及军事化等可能会激怒中国的敏感文字。此外，声明中也没有提及海牙国际法庭就南中国海争议问题的裁决。在菲律宾召开的第30届东盟峰会上，星期六晚间闭幕，但由于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在声明措辞方面出现了争议，导致依惯例由轮值主席国发表的主席声明推迟到星期天上午才出炉。此前透露给媒体的声明草稿中包括了有填海造岛以及军事化的文字。中国官员曾经游说要求删除声明草案中的这列内容，但越南等一些国家反对。今年的峰会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菲律宾第一次作为轮值主席国主办东盟峰会。杜特尔特在主席声明措辞问题上有较大的主导空间。杜特尔特上星期明确表示他不会在峰会上讨论海牙国际法庭去年就南中国海主权问题的裁决一事。杜特尔特这是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事，而且他还说在峰会期间提中国的南中国海岛礁建设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北京。最后，美国总统川普邀请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讨论包括朝鲜地区安全带来的威胁等问题。两位总统星期六电话交谈之后，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对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东盟对地区安全的担忧，包括朝鲜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川普邀请杜特尔特访问白宫有点令人意外，这位菲律宾总统近几个月多次发表诽谤美国的言论。杜特尔特还在菲律宾以极端的方式扫毒，据报警察在扫毒过程中打死了2724人。但是人权观察说，杜特尔特2016年6月就任以来被警察和身份不明的枪手打死的人超过了7000人，他们涉嫌使用和交易毒品。一名菲律宾律师上个星期向国际刑事法庭投诉，指控杜特尔特在他发起的扫毒行动中进行所谓的大屠杀。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一社全球要闻，下面请继续收看今晚的海峡论坛。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川普执政百日当天，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川普在推特上称此举恶劣，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敬。川普执政百日前夕，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期待在重要时刻能有机会与美国政府直接沟通，不排除与川普总统本人再次通话。不过川普总统回应，不想在北京现在帮忙遏制朝鲜之际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添麻烦，间接拒绝了川蔡再次通话的可能性。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3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经过海峡论坛邀请来宾为您深入分析川普执政百日来的美中台关系和东北亚局势。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请到跟大家一起来共同讨论话题的呢，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王丹王教授到节目当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王丹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王丹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大陆民国宪政派的发起人王雪莉女士。雪莉欢迎您。
谢谢东林，谢谢观众。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今晚话题的看法。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介正教授来进行电话连线。请黄介正就这个朝鲜28号试射失败的最新发展，还有川普执政百日来的东北亚局势，还有美中台关系进行分析。黄教授您好。
你好，东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黄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北韩呢是礼拜五再次试射了导弹失败，那么川普总统也随即发推回应称此举是恶劣，他说 very bad， 对习近平不敬哦。那么虽然之前有评论认为，这个川普虽然不排除外交方式解决北韩问题，但是仍然不排除可能和北韩爆发严重的冲突。究竟现在美国打北韩的几率有多大？当地的情势一触即发的情势是不是非常有可能很危急了呢？黄教授。
对。就4月份的下旬来讲，它的危机情势相对是比较高的。一方面是北韩从太阳节到建军85周年，它有一连串的节日，是通常它会展示一些武器，或者是有一些军事上面的行动，那么耀武扬威。在美国方面是4月底以前都有美韩的军事演习，也就是说所有的重兵都刚好在附近的区域，那么所以如果有发生任何擦枪走火的话，很可能由军事演习转变成为军事冲突。所以但是在四月底以后，如果一直都没有发生军事冲突，而相对的这个美国和韩国的军队的动员或者是警戒相对移除的话或者降低的话，那么要再发起的话又需要一些时间的准备，所以短时间要打起来并不容易。
好的，另外在美中台关系方面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看到从之前的川蔡通话到川习会面，再到现在川普执政100天了，对蔡英文相关谈话的回应啊，说想要不排除跟川普再次通话，但川普说可能没有办法，暂时不方便接他的电话了。如果将这100多天来美中台关系的变化看成是川习蔡这三位领导人博弈的结果的话，黄教授您认为现在究竟是谁胜了这一局呢？黄教授。
我觉得应该是三方都没有输，只是谁大胜小胜而已。目前看起来，川普能够同时跟台湾和同时跟中国大陆维持一定的关系，那看起来他站在这个顶点上，他占了最大的便宜。第二个，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面，几乎把所有责任跟压力通通压在中国大陆身上，那么让中国大陆分担了很大一部分美国自己要去施压的这个角色。那么在中国大陆来讲，没有输，因为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当然，川普用不管是台湾牌或者是跟蔡英文通话，那么压出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回应。现在来看，北京基本上稳住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也稳住了跟川普的个人关系，双方通热线的频率也高于其他各国的领袖，年内会回访中国，那而且会参加三个东亚的峰会，所以我想看起来这个中国也没有输啊。那么就台湾来讲，没有吃什么亏。如果说川普现在还没有想到 F-35，还没有想到继续通话，那现在外在条件不是这样子，而且路透社的问题是假设性的啊的问题。那么蔡英文的蔡氏逻辑的回答也没有逻辑上面的缺陷，所以我觉得台美军方关系的提升是写在国防授权法里面的。那么所以将来川普还有很多机会改善美台关系。
好的，黄教授，这个 F-35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谈，不过我们把第一题跟第二题连在一起看的话，你刚刚也提到了说川普打台湾牌压出了北京的回应，你认为现在究竟川普总统是不是在以台湾换北韩呢？黄教授，
我觉得川普曾经在他的推文里面很清楚的讲到，我想各位观众听众大家也都记忆犹新，就是如果中国能够表现得很好压制北韩的话，那一定会在美贸易上面获得好处，我想大家都记得这个推文。那么所以我当天那个推文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一些媒体的朋友讲，我说你看吧，不是台湾换北韩，是贸易换北韩。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推文并不是写说用他并没有意指或任何连接到台湾。第二个，台湾如果是中国大陆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的话，那肯定是一张好牌，如果是好牌的话绝对不会在现在打，它任期还长得很。
好的，另外黄教授，您是这个兵推跟战略方面的专家，就要请教您军事方面的问题了。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刚刚下水，那么蔡英文公开表示台湾可能要向美方来购买这个 F-35 新型战机，我们也知道台湾下个月即将登场的汉光演习，在电脑兵推的部分呢，也将以2025年中国航母成军之后台海爆发战争作为一个背景来验证美国 F-35 的防卫能力。但之前曾经在推特上提到说台湾向美国买很多武器的川普总统呢，现在却说要对这个卖不卖台湾F-35再做考虑，再想一想啊，这究竟是北京方面的施压成功，还是美方内部仍有不同的声音呢？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听到川普总统这样讲，我松了一大口气。
怎么说？
我比较放心了。因为任何一个军售案是要透过有关部门，由下而上，有很多道程序啊，而且通常都不对外公开的进行。如果川普在他的推文或者是对路透社记者回答的时候说很好啊我卖，那我反而觉得糟了，大概没有了。如果他说我要跟大家谈一谈，这表示说他做了总统以后，他知道标准作业程序，他知道需要经过双方磋商，那么这种谨慎的做法反而让我认为有机会。虽然对于台湾需不需要 F-35 养不养得起，对未来的台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有什么意涵，放在一边暂不讨论。单就这次川普的回答，我并不认为说美国对台出售先进武器发生了问题。
那么最后想请教黄教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理事主席莫健哦，上个星期也刚好人在台湾访问，这个时间点碰上了，现在的情况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您认为哦，接下来川普总统有没有可能给台湾一些做一些补偿性的措施，还是说这个下个月即将登场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会不会协助台湾参与，美方的态度，或者说协助台湾目前从这个北京的手中救回李明哲等这些选项来进行对台湾进行一些补偿性的措施呢？黄教授，
如果直觉式的反应是现在台湾对美国有所需求，美国感觉到稍微不方便，最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美国需要中国大陆帮忙的话，那么相关需要美国出面替台湾说项，帮台湾忙，向中国大陆说项的这个几率压力相对就比较，几率比较小，压力比较大。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要出手以一国的力量去推动整个 WHO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意向，我觉得过去本来就已经有困难，现在要美国片面出手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川普先生他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我觉得应该是 case by case
好的，
这个如果他是卖房的话，他一栋一栋卖的，他现在还没有到社区营造的阶段。
好的，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杰正教授接受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黄教授。好的，我们继续请教在台北的王丹教授。刚才这个黄教授的评论是，他认为这个美中台三方的博弈，他觉得大家都没有输，可能是川普可能掌控的这个便宜更多一些。不过我记得您在海峡论坛节目中曾经预测说，川习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过招，可能习近平赢的机会更大一些。那么现在总体来看啊，看从之前的川蔡通话啊、川习会面到现在川普执政百日了，检讨目前的美中台关系，您是否还是认为习近平是占了上风的呢？王丹教授，
我觉得我前些段时间预测哈，川习会应该是习近平占上风，我还认为我大概是猜对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从川习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三点哈。第一个呢，就是后来川普连续发了几次推文，大力赞扬习近平啊，你说他是个好人呐、伟大的人呐，做了很多好事，简直到了吹捧的程度啊。我想习近平自己的脸都红了，应该大概没有人这么捧他，习近平自己都不这么认为。但是这一点啊，川普这样的称赞习近平，对习近平在接下来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是非常有利的，是吧？不证明习近平是连川普这样的狂人都可以摆定，等于为习近平背书。我觉得这一点习近平当时占了上风，争到这一点哈。那么第二点就更明显了，就是川普本来说他上任第二天就要把中国列为货币的操纵国，结果现在他就说我又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操纵货币，我就不把它列为货币操纵国了。这个让中国在经济上啊逃过了一难，等于是虽然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劫难，但至少躲过一些麻烦。那么我觉得这是习近平争取到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北韩的问题啊，那北韩的问题呢，如果美国想要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是需要得到中国点头的。可是我们目前看到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几次讲话都没有点头，或者没有口头上同意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还是老话旧调重弹，还是反复强调用和平的手段。也许中国会配合川普啊，做一些更大的经济制裁，但是在军事行动上，至少目前中国美国没有能够成功的逼到中国松口说可以采取军事行动，这一点我觉得美国当然也是失分的。所以综合以上三项因素来看的话，我可以说就是川普赢了面子，你看他发了几枚65枚战斧导弹吓了习近平一下，好像显得很威风哈，他是赢了面子，但是习近平赢了里子，总的来讲当然还是赢了里子的人赢了。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深入分析，说这个川普赢了面子，习近平赢了里子，究竟是不是这样子呢？稍后听众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继续的发表您的看法啊。不过上星期比较重要有趣的一个话题的发展，就是说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跟川普都在这个川普执政百日前夕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下面我们来听看两个人当时究竟是怎么说的，先听蔡英文的说法。
我们当然期待在重要的时刻，在关键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那也不排除就是说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够通电话哈。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要看整个情势的需求跟美国的政府啊，他在处理这个区域的事务上面他们的考量。
蔡英文总统当时是说不排除再次打电话给川普总统，来听听看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他是怎么回应的。
Well,My problem is that I've established.
我的难处是，我已经和习主席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我真的觉得他在尽他的所能协助我们处理一个重大的情势，因此我现在不想为他引起任何困难。所以呢，我一定会先跟他说话。
好的，刚听到是川普总统的回应，说他这个现在不想给习近平添麻烦哦，可能间接的排除了跟蔡英文总统再通话的可能性哦，这个可能不会再有川蔡通话。请教雪莉哦，您认为现在如果根据刚刚我们这样讨论的话，是不是好像这个如果川普是个总统，他要来布置这盘局的话，好像之前是现在已经决定要全压中国，台湾好像逐渐失去优势，反而是习近平得到了利益，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跟蔡英文的电话，我必须批评他这个讲这句话的时机是非常错的不能再错。川习会前川普接他电话是因为可以增加跟北京谈判的筹码，川习会以后，打个不严肃的比方，就好像三角关系一样，他们两个人正卿卿我我，你就慌了，然后跑去当中拽一脚，哥哥你不要忘记给我打电话哦，这样被打脸不是自找的吗？需要抛媚眼也要等到北韩危机告一段落，现在这种情况随便哪个位总统都会到台湾这么眼色的来求欢，都会很不耐烦的。所以只不过川普呢，他粗鲁一点，他不给面子直接就表达出来了。但是川普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商人是不会把押宝压到一个篮子里，赌徒才会这样。在中美关系发生本质的变化之前，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始终在那里，美陆关系缓和也是阶段性的外交手段，后续还要看北韩问题处理得如何。那上周的这个导弹就是川普很恼怒，他会再给习近平这个政施加压力，所以下一步这个很大程度就看那个习近平的北韩的成绩单如何了。川普当初说了一句话，韩国成绩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他可能是在暗示韩习近平要搞定甚至出兵北韩，但是习近平是真心实意去解决北韩，还是敷衍奥巴马一样敷衍川普，我们就等着看了。
好的，谢谢雪莉。那王丹教授，刚刚雪莉说这个蔡英文好像不应该在美中两国卿卿我我的时候去提这个打电话不打电话的事情哦。那么中国的官媒，我们看到环球时报说这个蔡英文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不排除打电话给川普，又说要向美国可能买 F-35 等等，是一种所谓的蔡式浪漫哦。您认为现在这个蔡英文跟他的幕僚是不是对川普之前是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目前看这个情势的发展，他们又应该采取什么样新的策略来应应呢？蔡英文手中还有没有牌可以打？王丹教授，
是我这点呢跟雪莉好像有点不同的意见哈。那我觉得对蔡英文说要跟川普通第二次电话，这当时外界的误解，没有这回事啊，这个完全是路透社记者诱导式的提问，而蔡英文的回答完全是一种假设性的回答。就像我这样也是过去常接触记者的，但我不是在批评记者哈，但是我像路透社很多报纸，他要抢独家，他要发一些吸引人眼球的文章，他会做一些诱导性的回答，除非你闭着嘴一句话不说，否则你只要张嘴哪怕说个啊，他都能跟你解释成表示不满呀或怎么怎么样，会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所谓出现哈，什么蔡英文要求打电话呀，什么这个川普拒绝的事情，完全是路透社在其中为了他们做一个新闻而做的事情，跟蔡英文没有什么关系。蔡英文并没有啊表示说他想跟川普啊去通电话。如果我们回去看啊，那台湾的总统府也公布了原文，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当然新闻报道出来，外界不是很了解全部事实的，可能会有些误解，这是当然我们跟媒体打交道确实要去小心的地方。总的来讲，我认为蔡政府的国安团队啊，目前来讲我觉得处理的是比较谨慎的。就是我认为对于他们现在的困境啊，就是无法解决使得两岸关系能够更加接近，我认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啊，这是台湾人全体要去承受的问题。因为对于中国来说，要想缓和两岸关系，中国要求很简单，就是九二共识。可是不接受九二共识，这是台湾政党轮替的根本意义，对不对？选出蔡英文总统来，就代表台湾大多数民意是不愿接受九二共识的。所以双方在这一点上是针锋相对，其实没有什么回旋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使得两岸不发生这种热冲突，只是一种冷冲突。从这点上，我对蔡英文总统和他的国安团队其实我是给一定相当高的评价的。啊，我认为这个责任不光是蔡英文的责任，就是这是全体台湾人民都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你要选择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好。你如果大部分台湾民意确实拒绝九二共识的话，两岸关系谁来处理都不可能更好。那么蔡英文如果有说他手里还有没有牌的话，我觉得当然还是有，我还是认为民主是一个牌。但我也认为蔡政府也不能完全不做任何的反击。所以你如果拿出民主和人权来，比如说哪怕像马英九当初那样对对岸喊话说希望中国大陆更民主一点，我认为这样的软式的反击啊会让中共连回嘴的余地都没有，而且很尴尬，至少是有来有往，不会过于的被动。那么民主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普世价值，我想在整个西方社会对台湾的观感上对台湾也是有利的。所以从战略意义上讲，我认为除了打民主牌以外，台湾确实没有什么可做的可做更多事情的空间。
好的，先王南教授雪莉。
川普呢，就是他这个性格是商人性格，我认为他现在说他是机会主义者，但是我觉得说他是机会主义者还为时过早。他是怎么样呢？机会主义者眼睛只看机会，心中只没有主义。但是川普他青年时代表露的理想和他后来参选总统，都表示出他是有他的抱负的。他的抱负是让美国更加伟大，他的主义就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外交准则其实跟美国的一向奉行的实用主义是没有区别的。这个他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台湾这次犯的这个没有把握住的呢，不是他的性格，不是他这个商人的性格就是出尔反尔的，而是就是外交的本质，国家利益。川普的言行虽然很个性，但是关键是这个美国的大原则，外交原则是没有变的。但是蔡总统呢，就是因为打前面那个电话川普接到了，所以他很惊喜，他就这个就说就以为误判局势，认为川普会改变，在对台湾会有很多这个调整，所以他就这个积极求变，然后呢就吃了这么一个就说啊，这个是。
那么如果您认为雪莉认为说之前这个蔡英文是没有把握好机会或是打错了牌的话，那刚才王丹教授接下来可以打民主跟人权牌，你怎么看呢？很快的。
民主人权牌一直都在打。
嗯哼。
但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赞同他继续打这个民主人权牌，但是你这个只是对中国大陆而已，对美国你要打别的牌。
OK， 好的，谢谢雪莉。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在现场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请教王丹教授，就是从这个川普执政的竞选的时候到他现在就任了，到他现在就任一百天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可以说是有180度的大转变。您刚刚也提到了，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他造成他这个态度对于中国态度大转变的原因，到底是因为北韩因素的催化，还是因为中国其实在押宝这个希拉蕊不成之后，对于川普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知道包括他的女婿甚至女儿在中国都有很多的生意，还有您觉得先前的这个海湖庄园之会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是，坦率讲，我觉得首先我们来说川普这个人哈，我觉得对川普抱任何的幻想我认为都是错误的啊。那当然作为一个商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人啊，经商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你一个商人本能的他就会认同威权这种东西，对不对？那你员工太自由化的话，这工厂要怎么管理啊？而且川普的个性，你可以看到他过去的历史，他本来就是很反感自由派的嘛，就本来就很反感自由主义。所以你让川普好像说在意识形态上跟中共做一定的对抗，我觉得这种幻想其实根本就不必有的。但川普的这种改变啊，完全换来换去，我认为跟川西会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这就是他的个性，他就是这么一个，第一，他就是个人就是这么一个善变的人。但你也可以说他是实用主义啊，他自己说是灵活性啊，反正这就是川普个人特点。所以我认为第一就是他的个人性是非常强的，而跟他谁见面不见面，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这就是他的个性，谁见面，就是他跟他的父亲见面大概也很难改变他了。 啊，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川普的团队。实际上在川普现在的团队中的分歧是非常大的啊，用句中国共产党的话说，完全就是路线主义的斗争，对不对？像以巴农为首的这些保守的激进的右派，和以库什纳为首的包括高盛邦为首的这批人，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是很大的。川普一会儿听听这个，一会儿听听那个，这个就是他善变的根本原因。一说明他其实对什么台海问题啊、北韩问题啊，我相信在这之前他根本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大概就一会儿听一下这个的说法，一会儿听一下那个说法，那么导致他态度这种转变，说起来也是他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挽救川普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就是他这样吧。
嗯哼，那么这个川普他虽然您对他有一些看法，但是他毕竟目前已经当选了执政了。那台湾当然对于这个商人从政也是有一些幻想。
是，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他先前进出白宫两次，那么是被这个媒体给注意到了。那么当然这个郭董他是说他是去谈一些生意上的事情，政治上的事情他不便过问。但是台湾也有一些劝进郭台铭的声音，您怎么看郭台铭到
了选总统吗？我觉得因为有了川普这样的例子啊，大概郭台铭我个人判断不太容易会出来选总统了。就是首先来讲，作为一个商人，你看川普当了总统之后，经济上他其实损失非常大的，他有很多跟他很多的商业上的利益去做切割。那么郭台铭的鸿海帝国这么庞大，你让他把他现在的所有的这些都切割掉，在他还没有更好的接班人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让郭台铭选择总统和他的商业帝国的话，以郭台铭的个性，恐怕商业帝国更有吸引力，这是第一。第二，大家也不要忘了鸿海集团呢，包括郭台铭的产业，虽然现在他有部分要转移到美国去，但是他更大的相当大的部分是在中国啊，这样一个人，你说他如果当了总统，他连中国都不能去，或者他讲话也要顾虑到台湾对于中国的这种很大的反对的声浪，他怎么会愿意卷到这个趟这个浑水呢？对不对？他要当了总统，他在中国的产业要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台湾社会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啊一个商人来当总统？我也至少目前看不到台湾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主流的意见。我觉得大家都很钦佩郭董啊，认为他很能赚钱。那只是钦佩他赚钱，一个人赚钱和他赚的钱能不能做好事，这完全是两回事。那么台湾社会以我的观察，对郭董能赚钱是很钦佩的，但对于郭董赚了钱是不是能做出非常多的好事，社会分歧是非常大的。那这一点我想郭董自己大概内心也会有考量，所以我不太认为啊，这个外界的这种劝进真的能够说服郭台铭。
嗯，是，好的，谢谢王教授。那么继续想请教在华府的王雪莉女士，就是您觉得先前有一些观察提到说，目前在这个北韩的这个情势相当紧张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当然是有各种的方法希望中国能够出点力来抑制这个小老弟。那么您觉得有可能美国到最后会以这个台湾问题来跟中国作为一个处理北韩问题的一个筹码吗？
我们前面说台湾是美国的棋子，其实北韩也一直是中国的棋子。奥巴马政府之前也一样想让中共去解决朝韩问题，但是一直做不到，因为他手里没有牌。两岸关系融洽的时候，北京没有必要拿北韩去换台湾。如果不是太阳化运动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差，川普还没有那么重的砝码去要求北京用北韩换台湾。好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好了，台北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说。台北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当国防实力，第二点，翻不转，路转。
嗯，
总统一定要找出方法跟那个习近平先生和通话。第三点，改革不能停顿，要向前一直走。现在台湾的内政实在是那个总统心很 哥很善良啊，手段很软，应该要我加强手段，强硬的改革，不能够太停下来。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不好意思，我要请今天的上半场的听众观众稍微简短一些，因为打来的听众观众很多。接下来上海的唐先生您好，上海唐先生，唐先生请讲。
首先可能大家都没有听懂啊，王毅说的是不允许单方面动武，不是不允许动武。那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说，比如说美国要打朝鲜的话，那可能解放军也要打台湾，或者是说在这个就是说打朝鲜的过程中，中美双方要做一个很好的配合吧。另外买F-35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现在要把退休金砍掉一半，很多人老人就是都没办法活了，哪还有钱来买F-35呢？这个美国卖给日本、韩国的价格都是2亿美元一架，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梦就不用做了。如果买了的话，那只会加速台湾经济破产，然后是加速统一。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台中的林先生您好，台中林先生。
啊，我，你好，你好，我是台中，我姓林。
嗯哼，请讲。
美国总统习近平跟
美国总统川普，
台湾总统蔡英文，
嗯哼，
应该是要互相的体谅，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习近平那边是一个共产的国家，35年我就跟大陆那边在国外已经碰过面了，所以我是支持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习近平你自己要体谅。那川普的话，
好的，谢谢台中的林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还没还有一些啊，这个浙江的庄先生您好，浙江庄先生请简短发言。
你好，我觉得是这样，他们两个所谓的总统好像是个两个小丑一样，把自己玩得团团转。当时都习近平这个大独裁者，还是人们我们中国人民还是这样没办法。好，谢谢。
好的，谢谢庄先生。再接一位台北谢先生，就请两位来宾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啊。台北的谢先生，抓紧时间，谢先生请说。
喂，喂，
你好，请讲。
喂，好，谢谢哈。
嗯哼。
北朝鲜如果听大陆的话，不发展核武、核子试爆跟飞弹试射的话，那大陆可以赚到中美的贸易，那对北朝鲜来讲是不是一种吃亏？好，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的谢先生。先请王丹教授给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总结，并回应听众观众。王丹教授。
其实刚才观众很多的问题我也没法回应了，都是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啊。但是其中有一位是好像上海的观众提到，就是他没有说中国没有反对啊美国动武，但是王毅在发言的时候其实也讲了很多，就是我们要还是要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啊等等，我觉得这点也要放到考虑里面去哈。那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中美台三角关系啊，我过去就写过一篇文章，在苹果日报发表过，我的题目就是川普不靠谱，台湾要自强。
嗯哼，
我现在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觉得台湾的安全与利益不能完全去靠美国来保护，尤其美国在现在这个总统啊，在川普完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台海政策的情况下来依赖美国，我觉得是不现实的。那么海峡两岸之间啊，因为卡在九二共识上，我也认为说不可能很快的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有的时候啊，其实过去邓小平讲过一句话，我认为算是有些政治上的智慧的，他说有些麻烦你不去处理也是一种处理的方法啊，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台湾的领导人也可以想想这句话。
嗯，好的，感谢王丹教授。雪莉，很简短的上半场总结。
这点我不是太同意王丹教授的看法。外交战略要恪守的一个原则是权力平衡，对于弱小政主权，在两个大国当中，那一方去对抗另一方的前提是他们之间已经有强烈的对抗，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合作已经超越了对抗，因此马政府采取的外交政略是亲美、友日、和中，游走于三边之间，而蔡政府亲美、友日、远中甚至去中，打破了这个平衡，等于说他自己丢弃了一边，主动放弃了自己可以用的一个筹码，把台湾完全置于美日之下。那美日中现在不是敌国啊，你在国际关系中这么明显的站队，不是自废武功吗？你如果是这样需要保护，越是要去急于去抱大腿，越没有尊严，越被人看不起，越容易就被当作棋子，然后当作另外以后当作弃子。所以在大国博弈中，我觉得台湾应该要重新定位，审视自己对美日中的价值。在大 怎么说呢？要做棋子，被有利用棋架子不是坏事，被选做棋子也不是坏事，关键是要把棋子走活，而不是走死。
好的，感谢雪莉。那么有关于川普执政百日来的美中台关系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回来还要带您关注的是两岸关系当中的一些小人物，还有在中国大陆的民国派，也就是被称为国粉的这一群人，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除了反映出两岸之间的僵局之外，是否也凸显了两岸政治的现实与残酷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唱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刚才在上半场我们谈到了美国总统川普执政100天来美中台关系的变化，并分析了美中台领导人之间的高层博弈。那么在下半场我们想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两岸关系当中的一些小人物，包括了最近引起大家热烈讨论的张相忠案，还有李明哲案，还有在中国大陆所谓的国粉，也就是民国派，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那么现场来宾，一位是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一位是大陆民国宪政派的发起人，也是我们所谓国粉的领军人物王雪莉女士。两位好。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想很快先介绍一下日前到台湾旅游申请政治庇护却被遣返的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张相忠，在他的脸书上给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张相忠表示，他在本月的12号踏上台湾的土地，向陆委会申请政治庇护，却被中华民国政府以经济犯罪不适合政治庇护的条款为由拒绝，让他非常的吃惊。蔡英文总统他说，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有权去维护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在没有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呢，就把他遣返，是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宪法精神。他对蔡英文当局表示强烈不满，并且呼吁大陆的异议人士要多多的前往台湾去旅游，并且勇敢的申请政治庇护，用行动来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法精神。这是张相忠给蔡英文的公开信。另外，张相忠在脸书上回答一个朋友的提问呢，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出国到美国来，反而在台湾跳机。那么张相忠的回答是，他说其实台湾的国情啊跟大陆息息相关，大陆人有一种惯性认为说中共应该要统一台湾啊，但是两岸统一如果真的实现，只是多了2300万吸雾霾吃毒食品的同胞，如果相反大陆人跟台湾人香港人过上一样的生活，那么就是10亿人的生活都比今天更好。究竟两个结果是哪一个，都是一个中国下可能发生的，但他觉得无法避免的时候呢，他选择到有法治有自由的台湾，采取台湾模式，而不是到欧美这个地方来，所以他才会在台湾跳机。好的，首先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雪莉，您本人对这个张相忠他这个人的认识是什么？那么对于他这次的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人认为说他为什么在国内曾经有一些潜力，但是还可以到台湾去哦，甚至质疑他是可能是特务，对此您怎么看呢？
民国宪政派是一个精神流派，任何人只要赞成民国宪政的路径就是民国宪政派，所以我并不直接认识张相忠，不认识所有人，但是透过圈子也都可以了解到情况。张相忠的确是和大量民国派中的行动派一样，积极参与了新公民运动，并且在看守所他染上了病毒，延误了治疗，导致一只眼睛几乎失明。尽管他承受了这样的迫害，在跳机事件被媒体报道之前，他也就是一个民族运动中成千上万的默默无闻的边缘的悲情的小人物。换作一位大名鼎鼎的精英，台湾还会这么快遣返吗？名人固然影响更大，但人权又焉有大小先后？没有张相忠这样普通公民做铺路石，又何来公民运动？至于那个特务说，就更要让张相忠伤心了。我看了寇的文章，他把张相忠视为蔡总统避开的另一颗台海子弹，非常抬举他。 但柯先生对这一人士的出入境控制了解相当片面，基于这个片面的了解，做出张相中是特务的臆测更加经不起推敲。当然凡事皆有可能，我不可能为张相中和每一位这个庇护申请者的背景和动机去打保票，但是如果依照文中的逻辑，那任何投奔自由社会的人都可能是中共派出的特务，都应该被遣返吗？是这样逻辑的人有什么资格去批评白色恐怖？白色恐怖还有调查取证的程序，还不会这么几天就下结论。合理怀疑是可以的，但要有调查有证据，不能为了给自己的懦弱洗地就去罗织别人的罪名。
好的，谢谢雪莉。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王丹教授哦，我们看到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他上个星期三说要针对这个张相中案来进行调查，不过我们星期四和张相中本人通电话的时候，他提到他目前人已经从福建到了南京，并且准备返回山东，看起来他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限制，也没有被请喝茶哦。那么张相中还在电话中向我透露说，北京已经做好了放李明哲的准备，只是在找一个时间点而已啊。王丹教授，你怎么看这次的张相中案？还有台湾方面遣返他，是不是希望能够换取之前那个李明哲的释放呢？王教授，
是我跟雪莉一样，我也完全不认识张相中这个人啊。当然听说过一些他在大陆参加新公民运动的情况。
嗯哼。
那么他到台湾来也没有，至少也没有跟我们和包括乌尔开西在内进行过一些接触啊，所以整个事件坦率讲我就是也没有什么很细致的理解。但是我有点比较困惑的哈，就是我不太能够理解的是，第一，为什么就张相中为什么回去之后居然没有出什么事啊，就是还也没有被找去喝茶，然后也没有被捕，因为我们原来其实都很担心，就是蔡政府把他遣返回去之后啊，他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迫害。当时台湾很多人权团体也是以这个为理由来呼吁蔡政府能不要遣返张相中，结果张相中回去之后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还说他认为李明哲很快就释放，似乎他有些内部消息。坦率讲，我当然也不要阴谋论，但我更不可能认为他是特务之类的哈，我只是觉得。为什么会这个跟我们过去一般的常识是有点出入的，就是像这样又要跳机又要投靠什么这个台湾，然后回去之后一点事儿没有，这不太符合共产党的独裁专制和打压异人士的一贯做法。那共产党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张相中没有问题，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做其实还蛮值得去做一点观察。另外一点，如果这个时候中共抓了张相中哈，其实对蔡英文是非常不利的。
嗯哼，
因为你可以想象台湾岛内的舆论会连珠炮似的批评蔡英文，说你看你把他遣返回去啊，他就被捕被迫害。所以本来张相中如果被抓起来的话，会是中共进一步的去逼迫蔡英文，或者至少让蔡英文进一步难看的一个好棋。结果中共也没有打这手牌。所以中共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他说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提出这两点疑义，我觉得可以供大家参考，也需要继续观察。
嗯，好的，雪莉，你怎么看这个之前的交换说？还有回应一下王丹教授的一些质疑。
嗯，张相中提出用自己去交换李明哲，是出于他的好意，同时呢，也为这个事件争取更大的关注。但是拿张相中去交换李明哲是不可能的。第一，张案和李案不等价，这个我也是回应王丹教授。据我了解，李丹教授那个
李
案，李案在这个里面是非常大，但张相中只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北京为什么要拿李来换张？第二，台湾张相中到台湾寻求庇护，他不是台湾的人质，间谍是可以交换的，民主是不可以交易的。第三，台湾遣返张也不可能是为了去交换李。因为早在今年一月没有李明哲需要交换的情况下，蔡政府已经悄无声息地遣返了十名马政府并没有遣返的异议人士。当时除了联合报和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嘲讽以外，媒体几乎是鸦雀无声。最讽刺的是，其中三位正是2015年驾船前往关岛途中搁浅台湾的蓝营青年，当时马政府还在调查，还没有说要遣返，反对党已经各种抗议，高声谴责马政府讨好中共，漠视人权，其言之状深有在耳。不过才一年，赵先的反对党变成执政党以后，就如此慷慨地将十名投奔台湾自由的人权斗士移送给中共当局了。 环球日报对中华民国的种种嘲讽，就不是打压中华民国了吗？人权不是党争的工具，用完就可以扔。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也不应该双重标准，真正关心的民主和人权就要自始至终去坚持。那刚才王丹教授说这个
一些质疑，
还有一些质疑，我想他可能不是太了解大陆这个大陆的法律也好，大陆对艺人士的管辖管束也好，就像这个如来佛手掌里的孙悟空一样，看他高兴，他有的时候就让你跳，他不高兴他还收回来。我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去找张相中，可能他现在觉得这个时间还不是，他已经说了要调查他，但是他或许觉得他无关紧要，或许觉得就是我再等一段时间再找他，或者我也不用找他了。那这并不等于说张相中他没有恐惧，他之前已经受过迫祸害，这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
好的，谢谢雪莉回应一些外界对于这样的一个质疑哦。不过我想继续请教王丹教授的是，刚刚雪莉特别提到一句话说，这民主是不能交易的。你怎么看这个蔡英文当局这一次等于说是非常火速的这个遣返张相中的做法？事实上，除了刚刚你提到质疑，当然有人在谈之外哦，很多人更也是批评民进党政府这样的做法是跟过去他们的民主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那蔡英文他是考虑到北京方面的一个压力吗？你是不是同意雪莉所说的民主这样的价值是不能够屈服于压力而来进行交易的呢？王丹教授，
我总体来讲哈，对蔡政府这一次的做法哈，我是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的，但是我是不认同这种做法的。我基本态度这样，我了解是因为我知道说啊，至少蔡政府内部很多的国安团队的人啊，包括整个的政府，也是对于难民法也没有很积极的去推动，因为他们的担忧就是担心，如果一旦难民法通过的话，好像张相中这样的案例，假如里面一天来十个啊，这样台湾是没法承受这么多。而且如果一旦这个关卡，他们会担心说，像张相中这案子，如果就立案通过，允许他留在台湾的话，会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不愿意留在中国，愿意到台湾来生活？那个台湾会感到承受不起，就像德国也对叙利亚难民很害怕一样。所以我知道他们大概是这样的心态，而且这个心态不仅是政府的心态，那马政府不用讲，他更不愿意接受中国难民，蔡政府也不愿意。据我了解，台湾大部分的人对此都是有疑虑的，他们是基于这样的一种顾虑啊，所以才把张相中遣返的。我觉得这是我说我了解他的原因的部分，但是我认为这种顾虑是不应该成立的啊。因为第一，台湾既然如果你要号称是一个已经民主化了的一个崇尚人权、人权立国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话，那你接受这样的政治难民，这本来就是你的道义责任。那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其实那你要怎么对外讲说你已经就是有成熟的民主什么？如果你要不能保障人权的话，这个会有点道义上说不过去啊。第二点来说，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了解他们的这个担忧啊，就是怕会不会有大批的人来投奔到台湾来，然后他们无法承受压力。我觉得这种担心也是没必要的，因为其实技术上来讲，完全可以建立很严格的审核制度来确认那些跳机的人是不是符合政治难民的身份。这个我认为是行政上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进行一定的限制的，不太可能出现那种啊大规模的那些人来，因为来的话你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如果不符合这个审批程序的话，你还是要被遣送回去。所以我觉得这是要不要做的问题，就是你要不要通过难民法，要不要通过非常有技术专业性的这些政策来面临难民问题啊。所以你现在不去从这个专业的方面去想办法，而是简单的说干脆我就把它遣返回去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不能认同的地方。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东尼，我们节目所剩的时间不多，我们是不是先接听电话呢？
好的，我们先看导播，我们线上有没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可以向哪位？浙江的庄先生您好，请讲。浙江的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你好。这样，我觉得所谓的就是民国派也好，就是民国派，你不能不喜欢共产党，然后去更喜欢那种以前已经过去了的一种政体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是不实际的，有点滑稽。然后我觉得我们目前要做的是，一个是要肢解中共，第二步还是要就是说建立新的一种政治文明吧。 好，谢谢。
好的，谢谢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特别提到这个国粉民国派的情况，不能说这个不支持共产党，就是你怎么回应这位庄先生的一些看法，也跟我们谈一谈目前国粉在大陆的一些处境好吗？雪莉。
我想回应张先生的是，国粉追求的不是过去的东西，他追求的是未来，因为我们认为中华民国是未来。中华民国单单去肢解中共并不等于你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民主它并不是说就是你简单的移植过来它就可以生根得很好，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案例。真正的是要把这个西方的民主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让它真正的在中国在本土的这个土壤里面去生根，它才可以更茁壮的去发展。所以民国派的这个坚持的道路是，就是说我们走四七四中华民国，选择中华民国的宪政道路，是因为这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在四七年已经成功的，就是在这个最多人共识的条件情况下达成了一个共识，并且在台湾经过这么多年的纠错，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它是可以马上拿回来用的，不需要我去重新学习、重新翻译、重新去这个移植的。这是我对他的回应。
另外，刚才王德教授提到了难民法的一个部分，雪莉要不要补充一下？
我觉得这个台湾很小，我完全理解这个台湾方面的顾虑，所以我认为就是王丹教授说的第一个就是提高准入标准，这是可行的，这是绝对可行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海外有很多异地人士，因为他们不能够就是他们拿这个难民证旅行很不方便，那么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希望，就是可以台湾可以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可以发给他们中华民国的海外护照，那么这个海外护照是可以限制在台湾的居住权，所以也不会对台湾的人口密度造成影响。
好的，最后时间也不多，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总结好了。雪莉跟我们谈一谈啊，说那个目前国粉的处境是不是反映出来两岸关系的一个僵局，或者说两岸政治的一种现实跟残酷呢？一分钟。
现实是残酷的，但是呢，我对未来还是乐观的。虽然台湾对于国粉而言，它是一个像圣地一样的所在，因为它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模范省，自由的中国。但是国粉的未来并不在台湾。因为我们坚信的是，中华民国的未来在大陆，大陆的未来在中华民国。
好，谢谢雪莉。王丹，你怎么看雪莉的这个理念跟她的坚持？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王丹教授。
对，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个非常这个具有前瞻性的理念啊。那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探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我觉得就是彼此大家都要尊重各自的这种理念和追求。反过来说，我觉得张相忠这个案子哈，其实我觉得给蔡英文政府一个很严重的提醒，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难民法还放在立法院还没有通过。那么像类似这样的案子，我相信啊，实际上以后会越来越多的。那你难民法如果不通过的话，以后这样每一个案子对你都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此我还是呼吁蔡英文政府和立法院的诸公们哈，尽早让立法让难民法能够通过，以后这样的案子我们就是严格的按照难民法的依法处理，而不要让它变成政治麻烦。那这一点就是再次的去呼吁和督促一下蔡政府。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的讨论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特别是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在台北演播室的王丹教授，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也感谢大陆民国派宪政派的发起人王雪莉女士在华盛顿现场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雪莉。
谢谢您。
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提出建议，网址分别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美国之音推出了繁体版的脸书跟推特，请大家来关注。我是樊东宁，及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伯仪先生，祝海峡两岸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当然在我们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